三点开始答疑，没事儿没事儿，不是说三点了，现在大家有问题就可以问，有什么你想问的、你想说的都可以问，你可以开麦，直接上麦，你也可以发这个聊天室，在聊天室里头发那个文字都可以，现在就可以了。彭振宇，不那么规定了，你现在就可以了，没那么死啊。
哎，大家没有问题吗？大家对这个新中心法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之前看介绍，一次灌顶后必须要天天上坐修2个小时了。这个介绍不大对，不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就是这个必须不是的，就是灌顶啊。这个灌顶是为了修新中心法，你灌了顶，你就知道具体新中心法怎么修了。那么新中心的修法是每天要上坐，连续的至少修2个小时，咒语不停，手印不散。没有说灌顶之后必须要，也没有说要马上。这个首先，这个新中心法这个每天要连续的2个小时，它是连续的3年。至少3年，至少3到4年，3到4年之后你可以不修，但是在3到4年之内，每天要连续上坐，2个小时，就是3到4年，这也叫一种克期取证吧？克期取证有没有听说过？在一定的时间内，好好的集中的用功，明心见性，就是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对于天天上坐修2个小时，这个的一个回答。第二点是不是灌顶之后就是必须要了？灌顶之后你修总比不修好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佛教给咱明心见性，不是让咱吃苦，不是让咱当一个受苦的英雄，不是让咱跟家庭跟社会割裂，是让咱洞察世界的真相，解决咱们根本的烦恼跟疑惑。只有佛教的明心见性能够这样。所以说，就是灌顶之后你修。修正、亲政、亲政这个实相，就是这个对你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说灌顶之后没有说必须就要修心中心，但是你修了好啊，你不修也不会惩罚你到下金刚地狱，不是这样的。但是呢，你修了总比不修好，所以我们有这样一种说法：你要是灌顶了，但是你接到这个法了，你不修，护法神会哭啊，护法神会难过，他替你可惜，他哭啊，有这样一种说法。不可以早上1个小时，晚上1个小时。新中心呢？新中心的修法就是每天至少连续的2个小时。这个连续的2个小时之内，咒语不停，手印不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早上1个小时，晚上1个小时啊。你要是你这样，就是有其他的事儿更重要的话，你可以先修六字明。你也可以灌顶以后先修六字明，等到你想修新中心了，你再上。那么修六字明就是每次至少半个小时，那样的话你就可以早上1个小时打打坐，晚上1个小时打打坐，对你各方面呢身心有益吧，就是六字明是这样。但是新中心是连续的，要连续的2个小时，连续的2个小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世间的事儿难道真的不能挤出来连续的2个小时吗？所以就看你有没有决心了。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断除世间的，断除一切根本疑惑的。就是看看你愿不愿意为这个事儿，愿不愿意这样？只要你愿意这样，每天连续的2个小时，我认为是不难的。如果你还觉得别的事儿更重要，那可能就是离明心见性还比较远。你觉得别的事儿更重要，你这个情况下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都是世间人嘛，难免被世间的事儿牵引。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先修行六字明啊，先修六字明，六字明也无所谓断坐不断坐一说。六字明每天早上1个小时，晚上1个小时就很好。修一段时间，也许你的认识有改观，到时候再说新中心。这是对高师兄的这样的一个回答。那个字儿高莹什么？我怕我念错，我就不说名字了。修心中心打坐时候，是否可以先双盘？盘不住了再散盘？对于腿啊，没有要求，是修心不修腿。至于你，什么盘、双盘、单盘、散盘什么的，你只要手印不散，咒语不停，没人管你的腿，你自己管腿可以。但是你就是不用跟我们师兄们交流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是可以直接忽略它。当然了，你盘坐好，你也不能不盘。你比如说你跪坐那不行，要盘坐，盘坐是稳当的。盘坐稳当，但是单盘、双盘、散盘随你啊，随你。但是咒语不能停，手印不能散，剩下来的事儿都是属于忽略的，没有人去研究这个事儿，也没有人去议论这个事儿，也没有人去理会这个事儿。好了，我回答完了，没事儿，没关系，大家有什么都可以，想了解的都可以问，都可以说，上麦呀、啊、或者打字都可以。说啥咒语？心中心法有心中心法是结印持咒。每天连续的2个小时不间断，这是新中心法。它的咒语的名字就叫新中心咒语啊。 这个心中心咒语和这个心中心法，这个佛这个修法的名字叫做心中心法，它这个咒语的名字也叫心中心咒语。这个具体的是在佛经里面有的，《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在大正藏的密教部有这部经啊。对对对，是的，心中心咒。是灌完顶之后给你们法本跟咒语吗？在灌顶的时候会教你这个咒语怎么念，然后心中心法有六个手印，会教你第一印怎么结。然后呢，你看一看，这就是一个灌顶的仪式里面包括的。你灌顶的时候学不会没事，灌完顶之后会给你们具体修法的这个法本，这个法本就是具体的修法，心中心咒语怎么念呀，上座有什么仪轨呀，这个手印应该怎么结呀，有什么注意事项啊，这个就是法本。那法本上会有详细的咒语的念法，手印的解法，有图的都有的。但是这个法本呢，只能灌了顶的才有，你他没有灌顶你不可以给他看，你不可以给他看，这是秘密的，非常宝贵的。他没有灌顶你不可以给他看。灌完顶之后就是会就是你把邮寄地址给我们，我们会给你寄过去啊。就是心中心这个法呀，一般是不摇灌的，需要当面你去求，你要迈开腿去出门去求这个法。去求这个法，只要你去求就给都给你。现在的原因大家出门不方便，所以不得已就摇灌了，不得已就摇灌了。但是这个法很珍贵，很珍惜，它没有灌顶的你就不能给它看啊，它是一个秘法。咒语和手印啊，我们在灌顶的时候会教你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给你邮寄的法本上具体有写那个咒语跟手印，但是你一定要注意，那个没灌顶的人你就不要给他看，这个是一个就是灌了顶的才能看的。另外一个，我们也有其他的师兄们结的手印的这个视频呀，还有元音老人就是教的那个视频呢，还有那个就是这个元音老人结手印的照片呀等等的，这些都有，都供你参考。具体的是以法本上的文字描述和元音老人结的，以这两个为准。另外一个，你们不懂就问，到时候群里都有这些义工师兄，像水无痕呐，他一直都在给大家教手印，你们都可以跟他联系。以后我们也会多找点义工，包括你们这里头的人，谁愿意做义工的话，到时候跟我们对对，手印正确了就往下教下去啊，这都是可以的。就是大家就是有什么都不懂就问，包括手印，你要是含含糊糊的拿不准，就跟我们师兄们对一对啊。另外一个呢，如果有机会当面去灌顶都很好，当面去灌顶都很好。这个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我们心中心能够传法的老师，你去找就是齐老师下面的这一支的老师，都等同于齐老师和元音老人灌顶。齐老师这一支灌顶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就是元音老人呢，这个法脉传承，元音老人给了好多的这个弟子都可以传心中心法。就齐老师这边就是强调，元音老人是我们的根本上师，如果我们每个人啊说法跟老人不一样，要以老人的为准，要以三代祖师的为准，要依法不依人。所以说你就在齐老师下面的每一个人，在我这儿还是在其他人那儿灌顶，都等同于元音老人跟齐老师灌顶。然后的就是这个你有问题的，你就是你当就是你在当地如果方便的话，你去问一下我们的义工，当地都有灌顶老师，然后你去当面去灌，当面去灌了之后呢，你当面学手印也比较稳妥，他手把手的当面教，比较方便和稳妥。你们先进来听听没事吧？可以啊，你现在想了解的你就先进来听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是不想灌顶的，该灌顶的时候我们义工会提醒你们，该灌顶的时候的话，你们这些就是不想灌顶的就先离开。对对对对对啊，淡泊回答了。湖北宜昌没有，但是湖北的这个武汉是有的，湖北武汉是有的。我现在在湖南的衡阳，我平时是在广东的深圳。如果没有我也可以出来，你比如说你那个地方要是人多我也可以去。现在不方便，湖北黄冈，湖北就是只有这个武汉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南宁也没有啊，南宁也没有。这个上海是有的，上海有一个叫杨鹏的，杨鹏的联系电话，上海有一个杨鹏的，给他一个杨鹏的。上座之前是不是需要提前背下来？上座之前要把咒语背会他呀，把咒语背会他。上座之前把咒语背会他，然后再上座，这样比较保险。南宁没有。南宁的你就到广州啊深圳啊这些地方有。黑龙江的现在，黑龙江你先参加摇灌吧，黑龙江的那个最近都不行，一个是封控了，一个另外一个在北京，黑龙江的现在不方便。哈尔滨的那个现在在，对，
杨鹏现在在上海，哈尔滨的那个现在在北京，另外一个王殿全现在是风控，石家庄有新集市没有，石家庄有张立刚，淄博是离青岛近还是离这个济南近？淄博离青岛近，青岛济南有。辽宁你就去找沈阳的袁荣，
济南近，济南就是行祥法师啊，你们可以联系，联系了之后灌不了顶，你再过来找我再摇灌。能当面灌顶是最好的，摇灌是迫不得已的，你当面去有什么佛法的问题也可以问问，都可以供你参考。但是整体的来说，我们这一支是以元音老人说的为准，我们说的多少有偏颇的地方知道吧，以元音老人的为准。灌完了顶不用马上上座，你得学会咒语跟手印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认为你现在的条件不够马上上座，你想过一段上座，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的。就是灌完了顶不马上上座也行，但是你越早上座越好。从我们的角度，你越早解决你的思想包袱，解决你的负担，解决你的烦恼跟疑惑，这是好事啊，这是好事啊。你照样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的，没有思想包袱的去做什么不是更好吗？所以说灌完了顶之后不是马上要上座，但是你越早上座越早修完，我认为是越好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其实啊，灌了顶之后你这一生什么时候想修都有效，终生有效，不用再灌。好的好的，现在封着的这种情况就完全的具备摇灌的条件。吃了大葱不影响灌顶，没事没事，不影响。吃了大葱也可以学佛呀，不能因为吃了大葱佛门就关了，你没有资格学佛了，那怎么能行啊。吃了大葱也可以学佛，摇灌完了以后有机会的话，以后在现场补灌可以的，可以的。例假没有关系，跟例假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例假来了，你该打坐也得打坐啊，只是不能双盘。老师现在在哪儿传法？有机会当面学法。齐老师现在就等于我们传法，就等于齐老师传法，就这么说吧。你不要认为我跟齐老师有别，不是我给你灌顶，就是齐老师给你灌顶，知道吧？你当面学的话，齐老师有每天的答疑，你可以问。齐老师现在不出来，但是他有这个电话。关几十号人呢，上课呢。你看，
我已经
你看上课呢，可以静音，可以静音，可以，我上课呢啊。经期可以灌顶，我看看啊，齐老师的这个新疆没有现场灌顶的，新疆你就摇灌吧啊，摇灌就等同于灌顶，新疆那个封的比较严，你就新疆的就是摇灌就等同于灌顶了啊，等同于灌顶了，以后再说吧，以后修完了签座以后再有机会再当面灌也可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是双盘？不知道更好，没事没事，不知道了不告诉你了啊。月经期间可以灌顶，咋不可以呢？咋不可以呢？佛法是了生死的，只要你有生死的时候都可以灌顶，都可以修行，都可以用来了生死。修心中心也是吃完东西一个半小时以后才能打坐吗？差不多的差不多的，吃完东西要一个小时，一到两个小时以后才能打坐，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这个也是说的是跟其他哪个法比起来，但是心中心是吃完饭就是不能太饱，要吃饭一到两个小时以后能打坐，所以你就吃饭前打呗，吃饭前打，饿就饿一会儿没什么。老师有在线答疑，对对对，好像是每周一二四日，好像其他时候呢，我记得老师天天几乎都有，方便发齐老师的电话，齐老师有邮件，我觉得你给老师邮件就很好，或者答疑的时候上线。老师现在年纪大，他70多岁了，如果你再有特殊的问题，到时候的话你再找老师的电话吧，我是这么认为的。能遇见此法觉得非常，这个法真的是不容易的，这个法是很难的，很难得的。现在呢就是因为的原因，由于这个原因，不得已的原因，反倒就是大家在网上能够得到，但是大家要珍惜这个法，平时确实是很难很难的。我们在佛教中也不是那么有名，散盘腿也受不了，散盘腿也受不了。还有另外一句话，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修心不修腿，你把精力集中，那个精力集中在念咒上，知道吧，集中在念咒上，不是让你忍那个腿疼，你腿疼忍下来了也不代表着你正量多高，不是干那个的。广州博罗元音寺是否可以灌顶？原来啊，陈宁老师在那边，他主持那个寺院，我知道陈宁老师是可以灌的，但是现在我确实不能回答你元音寺现在谁可以灌，这个我确实不太了解，不知道，因为那边也没跟我联系过。但是我知道这个深圳广州都有，我在深圳，这个广州也有一个，但是这都是齐老师这边的啊，所以就不太清楚了。但是那个寺院应该还是新中心的寺院，那里的就是应该还是出家人也是新中心的，修新中心的多。但是这个灌顶的事我不太了解，没有听说。灌顶前要请，灌顶就是灌顶，你修法的时候是要用黄布盖上手， 是要用黄布盖上，因为你要修法的时候要用黄布盖上手，这个时候就涉及到要请黄布了。请黄布不一定要在灌顶前请，就是你修法需要黄布，这个时候就需要请黄布了。你先灌顶，学会了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正式起修了。起修就是开始修了，这个时候是需要黄布的，需要干净的黄布，有法本，就是按照法本上的那个仪轨去做，我们会灌顶了之后会发给你。其他的那些没有什么了，其他的我也想不到什么。经期腰比较酸，可以坐着腿放地上打坐吗？腰比较酸不可以，不可以。腰比较酸，你只要能，你就是腿放在地上啊，就是实在是有的人呢、腿有病或者年纪特别的大，这种的可以把腿放在地上，两腿交叉着地，坐那个低凳，这是可以的。但是一般的人还是盘坐比较就是单盘、双盘、散盘，就这样比较稳当。就是腰酸到就是这个腿啊都放不住，我也是个女的，我咋就是有的时候难受也不至于这样啊。你还是打吧，到时候你打了你就知道了，你不打坐身体可能还更难受。虽然我们不是让身体好，就身体难受你也扛着一点，没什么大不了的，就两个小时，不至于就是两个小时就特别受不了。你后面可以做得高一点，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心中心法呀，有的时候啊它对治身体或者对治其他方面的烦恼啊问题呀，好像显得很别具一格，好像就是那种愣拧拧，就是特别的拧，特别的二愣子，就是不管他，不管身体多不好，不管就是有什么的事儿，我就撒手不管他，我就无所谓他。哎，真的这样无所谓的心里不挂碍，反倒那个身体不至于那么差。就修心中心法的有癌症的不少，不管是在心中心法之前有癌症的，还是正修着心中心发现癌症的，那也没有发现他死，有的活的还可长。虽然一直有的时候可能显得弱一点，病病殃殃，也都一直没有死。就是真的，就是我们是不在乎身体，不要这个，就是不聊身体这回事儿。你有病还是去治病，但是心理上并不是把它当一个，就这么说吧，在心中心法的修行上是心中心法的每天的两个小时打坐，不给身体让位，不给身体让位，不这样的话坚持不了迁坐。但是真这样坚持迁坐的，没见哪个身体差的，就是有个这个东西要想好。当然了，不给身体让位不代表着不去治病。你有病了，你坐下，除了两个小时打坐，你坐下该治病还是去治病。你也许碰着这个机会，你正好碰见个好医生，把你的病就给治好了，也说不准。就是说经期的这个事，刚打算学佛法，什么基础都没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越穷越好闹革命，有的时候啊，你学法学的多了，学了一堆礼仪，学了一堆名相，越来越缠缚了，学了一堆规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越来越缠缚了，也未必能学到佛法的精髓。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这么说吧，你刚打算学佛，什么基础也没有。我们也是刚刚学佛的，我们也是什么基础都没有，咱们都一样啊。因为你在惠州离元阴20多公里，我们深圳和广州离惠州也不远，离惠州也不远，这是第一个。博罗它离惠州到底远不远？它靠近河源那里，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有的话，我会介绍给你，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因为原来陈宁老师在，陈宁老师肯定可以，现在他圆寂了，确实没有听说他那里谁能灌顶。这个是第三点，说完了。我是最近在湖南，因为湖南在打漆，我们印星古寺这边在打漆，在衡阳，但是平时是待在深圳的。心好了，身体不就好了吗？你这个心好了是什么意思啊？心好了是什么意思？心好了意思，心好了你还会不会就这么说吧，心好了你就不会死吗？心好了死这个事儿重要吗？心好了死这个事儿重要吗？先说这个。心好了死这个事儿重要吗？心好了死这个事儿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所以啊，应该这么说，心好了身体不好也是好事儿，没有一个不是好事儿。按照禅宗说的，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就是我们那一般的人说，哎呦，这个日子不是不好的日子，那个日子是那个时辰是不好的时辰。那禅师就说了，天天都是好日子，时时都是好时辰。心好了，事事都是好事儿。你觉得呢？是不是啊？身体不好也是好事儿，没有一个不是好事，应该是这样的吧？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这不好吗？在这个基础上，你能够把身体治好，当然好。我们并不是让你故意不治身体的啊，并不是让你不治身体。但是在你心里的位置，你要想修行，你要想明心见性，在你心里的位置，到底身体好重要还是明心见性重要？你这个事儿你搁一搁。假如明心见性比身体好这个事儿更重要，那你就修心中心法。假如身体好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不是最重要的，那么你就先修六字明。六字明对身体确实能够有一定的改善的。看一下六字大明咒的修法那本书，看一下啊，对那个有改善，这样就行了。
身体好这个事儿是人生唯一的事儿吗？当然了，有的人身体不好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惑，但是他不能因为身体不好造成的困惑他就把这个困惑的原因呢只归结到身体不好上。他不知道身体不好给他造成的困惑背后的原因，背后的原因就是他认假作真了，他当时了。他等到治疗好了身体他就知道了，他可能一辈子的精力都用在治疗身体上了，所以他不知道。但是他要是经历过好他就知道了，等到他身体好了他又有别的事照样给他造成很大的困惑，就是说驴事又去马事又来。除非是你从根本上你就治疗你的心，治疗你的心同时也不妨碍治疗你的身体，但是这个是两回事儿。打坐一般在早上好还是晚坐好？刚才刚说过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但是呢这个早上的时候没有人打扰，可能是五点到七点呢，这个一般的按照一般的人的作息时间的话，就是有的时候晚上还有加班什么的，早上的可能少，这个时候打坐是好的，睡也睡得足了，所以说早上当然好。但是你早上没有做，那你今天晚上能补也要补过来啊。所以当然是早上最好，但是没有严格的要求，你今天早上没打完了完了你就断坐了，那个太严格了，那一般人都受不了。所以这样的话就你当天能够做就都好啊，当天能够做就是好的。所以说还是那个话，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但是为了方便起见早上会好一些。但是你晚上能做也是好的，晚上能做了你今天的做完了都是好的。这是姚家路的这个
黄布啊，黄布我们在链接里面，你到时候的话挂完了顶，在那个链接里头法务流通的链接里面你可以去请，你也可以自己做啊，自己找一块干净的黄布就可以了。需要开光吗？不需要不需要，黄布直接盖手的不需要开光。现在就是灌顶修法，就是开你自己的光，开你的心光，就是开你的心光的，开你自己的光，你自己的心光发了，就像刚才说的，心好了身体不就好了，开你的心光，你的心大放光明，那不是什么都一切都是光明的了吗？所以需要开光吗？先开你自己心的光，在开你自己心的光之前，其他的开光不开光别管那闲事儿，不管闲事儿啊，不杂用心，这叫不杂用心。冬天打坐如何保暖？怕着凉，那你就盖厚点呗，你盖厚点就行了。打坐腰需要一直竖挺吗？还是不管一切？打坐，我们这个打坐跟一般的打坐不一样。你对一般的人对打坐，他有一个好像有个什么姿势，然后打坐之后进入到某种舒适的玄妙的一种状态。我们不是的，我们是借助打坐的姿势结印持咒。我们心中心法就是咒语跟手印，是我们这个法独有的，其他任何的宗派都没有的咒语跟手印。结着这个手印，持着这个咒语，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心智，它只是借助打坐这个姿势。所以呢，这个腰啊、竖啊、挺啊和不竖不挺啊，这个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的人他出于这种他的一种就是保健的这种的一种观点，他认为腰要直的才对，腰不能够弯。就我们单位我就说过，我们单位有一个驻港部队仪仗队的人，他的那个腰就特别的直，他是我们单位那个腰病最严重的，他直过头了，他每天都那腰板竖直竖直竖直的，直过头了，他的腰病现在很严重。所以说你认为的那个什么的不一定，你打坐的时候别管这个腰，你别管这个腰，他自然有一个调节，你就别管这个腰最好了。竖着竖有竖的好，弯有弯的好，别理会，打坐的时候只有咒语，只有咒语，这是最好的。灌顶以后可以先修六字大明咒法吗？灌顶以后可以的，可以的。灌顶以后你觉得自己还没有信心修心中心，这都可以先修六字明。如果你特别的想修心中心，那么就可以直接开始修心中心，不是需要必须先修六字大明咒的。修六字大明咒，身体有气流在动，头顶有什么声音，并不去在意别人修。哎呀，这种现象啊，各种各样的都有。每个人都有的，你说的这种的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说有这种现象的也很多，这不是什么，这不是什么，这种现象也不会持续，也不是你让他来他就来，你不让他来他就不来，也不是这样的。所以啊，这种东西就是有偶然性，你就别在意它，你就只管念咒，只管念咒，然后别在意它，就别一直别在意它，别在意它，就是别引这个气流，知道吧，别引这个气流，这是气机发动。但是你别主观的去引这个气流，你的主观性是有局限的，你最好就是放开，不要把你的主观性不要主观的去引那个气啊，不要这样，你就只管念咒。当你没有身体啊，当你没有身体，当你没有身体并不代表着身体没有各种现象，身体是有的，但是身体的各种现象都是偶然的，这个偶然的现象是偶发的，也不讲道理，也不讲因缘，你也就忽略它就行了，这是最简单的。而且这样的话就是直接念咒，心里想的是咒，直接作用你的心。
我理解就是说心修好了身体大概会好一些的，心修好了身体大概会好些的，当然当然当然，你的心强大了身体多少会好一些的，多少会好一些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但是每个人的身体啊，你就是你这个身体好一些跟别人比起来怎么样呢？每个人的身体先天体质不一样的啊，先天体质不一样的，他有的人他本来先天体质就不好，你也不能指望他发生一个质的转变呢，别跟别人比，跟自己比身体大概会有一些好的。现象是这种现象，但是你要是特别的顾着身体啊，你这个先坐就不一定能打完了。比如说你今天休息不够，你还要打坐还是要休息？你要是为了身体好，你去把这个休息了再打坐，那你今天就断坐了。就是心中心这个法，在修的过程中太顾及身体的话，不容易坚持下来。但是不顾及身体，你修下来了，大体上的身体都是多少有一些好转。但是你这个身体的好转是小便宜，还有个大便宜呢，咱们不要这个小便宜，咱们别因为这个小便宜失去了大便宜，也就是你的心思别在比较身体上去用功，你的心思别因小失大，有个更大的就是真正的根本上去洞察这个世界的真相，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真相，根本上跟佛心相契。根本上跟佛心相契能怎么样啊？是伪光正吗？是怎么样啊？根本上跟佛心相契，你就根本上断除了烦恼跟疑惑。纵然有烦恼跟疑惑，纵然有不顺心的，他也不能拿你怎么样。那时候你就知道了，朝闻道，夕死可以是什么意思？绝对不是一句假话。如果灌顶以后还能学道家的法典吗？你学道家的法典是干什么？就是这个涉及到信仰的问题，你要是灌顶之后你非要想学也不是不行，但是如果你信仰道家的，你就去直接学道家的不好吗？就是说信仰啊，人的信仰就这么说吧，人的人生支柱，人生支柱是什么？我们学佛的人生支柱当然是佛，当然是佛法。如果你的人生支柱是道家的，你顺便灌一下顶学心中心，你这样的话还是稍微挺可惜的，就是那样的话不如你一门深入的去学道家的法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由于其他的你只是用来治治病啊，干干什么的什么的，你愿意去学什么的，那也没说不行，就这么说吧。灌顶之后还能工作吗？还能上班吗？还能挣钱吗？还能接送孩子上下学吗？如果这个东西跟接送孩子上下学，跟你在屋里扫扫地这个东西是一样的平等的，那我认为你是可以学的。如果这个东西是高于一切的，那你就想一想，如果高于一切，那么佛法也应该给他让位，你可以直接的去学它，这样比较好。如果你有两个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到时候你别这两个东西你都拿捏不好，到时候弄得就是说的是就是船打人翻都就不好了，就是有点像脚踩两只船就不好了，还是一门深入的修一个比较好。如果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如果它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的话，那你学学我看没有关系。也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还是尽量的就是放下。我们知道明心见性最重要，但是我们一遇到事儿我们放不下，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我们主观上我们还是知道明心见性，知道这个佛法的觉悟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这样的话你修行心中心法是最合适的，是最合适的。当然其他情况下只要你想修也都可以，也都可以。但是心中心法这个法真的很珍贵，它的咒语跟它的手印，它的传承是无量无量的，就是深远的，这样的一个传承是非常有力量的。如果用着这个法不考虑明心见性，而是顺便为了身体好什么的，那就太可惜了，把这个法给浪费了，不大好。家里的黄毛巾也可以，干净的黄布就可以。如果家里的黄毛巾是干净的黄布，那么就可以。不知道请哪些法本，怎么我在心律之家看到书是自己选择的。就是这个法本呢有两种啊，法本不是就是你说的这个法本啊跟那个书不一样。书是祖师的开示，那个是可以选的，那个你可以随便选。另外呢，你修法的这个修法的，你就是灌顶之后会给你一个修法的仪轨的，上面会有具体的手印跟咒语，手印的解法跟咒语的念法。这一本书的名字叫做五个字，叫做心中心法本。只有这一本薄薄的书叫心中心法本，其他的那些叫祖师开示，知道吧？所以说不存在不知道请哪些法本，就那一个灌了顶之后你可以请那个叫心中心法本，其他的那个不管你灌顶不灌顶，你都可以就是直接的看那个法物流通，然后从那里面请。你要是不灌顶，你在那里面请你就请不到法本，你灌了顶，我们的师兄会想办法让你能够请得到法本，他就会给你另外一个连接了。所以说那些是祖师的开示，但是它不属于心中心修行的，这个心中心法的修行的这个法本它不属于这个。 最重要的就是咒语跟手印，这个叫手印，手印，手印像天线，咒语像发出来的信号，就这样，接着手印，持着咒语，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就是仗着佛的，就是三密加持，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是这样的，这就是这一个。手要贴紧到胸口嘛，手和胸口的关系是45度，手和胸口的关系是45度角。手和胸口的关系是45度角，一般你不要紧贴着胸口举到那儿，那样的话容易胸闷，你稍微的你再调一调，手和胸口的关系是45度角，不一定要紧贴着，你可以稍微往前一点。黄布可以用礼品盒的那一种吗？可以，但是我们有，就是你去法物流通那里面都可以请黄布的，那个也很好。嗯，如果一天没有修就是断修，就得重新算。当然了，当然了，一天没有修，心中心法是这样的，六字明就没有这个。但是心中心法这个你也别觉得可怕，你吃饭睡觉有没有一天断的呀？你吃饭睡觉没有一天断的，那你修行这个心中心法一天也不能断，而且它不是让你一辈子，它是让你三到四年一天也不能断。三到四年之后你都可以一天一天都不修，以后都不修都可以，一直都不修也可以啊。但是三到四年你必须要就是每天修，就这就是克期取证，就是三到四年的功夫每一天都不能断。你看你吃饭睡觉这么多天都没有断，这么多年都没有断，减少睡眠时间，推迟一下吃饭的时间也就修了。所以你别觉得多可怕，也不难。话说回来，没有连续的修行怎么能实证啊？你这个修行不跟你日常打滚到一块，你怎么能够亲证那个佛的道理啊？那就变成了道理是道理，你是你自己了。你要通过实证这一块实修，你自己的修，你有自己的这个体会，你有自己的转变，就是你自己的东西，佛法的道理换成你自己的道理。就这样的话，把这个东西就像是驾驶员手册的那个本换成你自己的手，换成你自己的脚，给一辆车你自己能开，这才是真正的佛子啊。佛法不是让你去背他的理论，去崇拜他，去敬仰他，他是让你学会了这个就是这个亲证到了你自己的根本智慧，开你自己的根本智慧的，是你本有的智慧啊，开你自己的本有智慧，大放光明，断除你的烦恼跟疑惑。然后呢，你通过你这个，你也知道众生的烦恼跟疑惑，他问题在哪儿，点在哪儿，就这样自利利他，自他圆满呢，佛法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一天没有修就是断修，就是重算。对对对，所以说就别断。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断了之后，就像我们想着，哎呀，断了之后就要从头开始了，那前面费了不少功夫，也不敢断，也珍惜祖师的话，不敢断。有的时候不是自己愿意做，不是天天都自己愿意做，偶尔也有自己不想做的时候，但是不敢断，就这样迁坐，就这样坚持下来了。这个发心呢、是长久的，有的时候有进，有的时候有退。正因为让你一天不能断粉，能让你持续的恒久的去用功是好事儿，也不是一辈子。打坐是必须闭眼睛嘛，打坐可以睁眼可以闭眼，也可以眼睛半睁半闭，都可以的，不是大事儿。迁坐不间断的原理是什么呀？迁坐不间断啊，有一个理论根据，就是佛心经上说的日持千遍，就是持心中心这个咒语，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十地满愿不能回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们祖师说过一个比喻啊，就像是烧水要一口气烧开它，不能烧烧停停，就像是煮饭你要一口气煮开它，不能煮停停，那样的话饭就煮不开了，饭就煮不熟了，水就烧不开了，要一口气烧开的。至于烧开以后干什么，那是你的自由，所以是迁坐不间断。还有一个，我们的生活都不断，我们凭什么修行要断啊？生活不间断，修行就得间断啊，也不是让你一辈子就三到四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三到四年以后啊，好多师兄啊，有一些师兄啊，他都形成习惯了，他也不一时半会儿的，他一天不做跟少了个啥似的，你知道吧，他都形成习惯了。还有的人，乃至于有些人他就一直不间断，那个时候就要批评他了，怎么能够总不间断呢？就是这个拐棍一直不肯丢也不行，那就形成法执了，那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迁坐不断没有那么可怕，你也别害怕自己打了就断，你就做，你就是做了，你就别断它，你就这样做，做到后面就不是这回事了，到后面可正常了，哪天不做跟少了什么似的。再后来有一些人形成法执还要批评他呢，就过了很久了，都打坐打了五六年七八年了还在那儿做，那都是法执了，那个还要批评呢。打坐的过程中突然有人讲话打断，怎么补救？他讲话他的你别理会他，你念你的咒，当你死了多好呢。你要是不理会他，这两个小时不理会他，能发生什么天大的事呢？你可能会以为会发生什么天大的事儿。 反正目前来看没有发现什么天大的事儿，没发现过。你真的不理他，你到时候打完了做补救都来得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把手机关机。你比如说像什么，就是你打坐前你都处理好，你再打坐呀，或者早上的时候啊，没有人打扰的时候你再打坐啊。如果是中间有人打断了，那你今天就得重做。像我们这些人懒，所以就打断了他讲话，他也不能打断我们，我们就做完他再说，做完他再说也没见怎么样，都可以补救的，我认为是这样。目前不多看祖师开示的书，也可以直接修心中心法本上做，对吗？你能看看是好的，你直接修也可以的，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先看了才能修，不看了就不能修，没有的。修这个事儿只看你肯不肯，你肯了，你肯修都是好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是修的过程中能看看祖师的书，那就更好了呀。因为啥呢？祖师的书他就把那个佛法的那个理啊，非常通俗易懂的告诉你，对于你实际的除烦恼跟疑惑可有用了。第二个呢，祖师的书会告诉你修行中会碰到什么问题，你看一看，到时候要是碰到了这个事儿，你就心里有数了。第三点，你看了之后你大概就有一个标准了，到时候万一别的师兄他说他打了好多座，就像我这种的，我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你就傻傻的听我的，万一我说错了，我不是把你带偏了吗？你看了祖师的书你就心里有数，你就知道我说的万一跟祖师的不对，你就可以以祖师的为准了。所以我认为看看祖师的书是好的，就是这么说吧。就像我们边学开车边补着驾驶员手册也是可以的，但是一点不看不大赞成啊，不大赞成。你要是不喜欢看书，你可以听看那个祖师的视频，祖师的视频开始元印老人的视频可有意思了，他跟不同的人说法，有的时候可好玩了，看那个视频都看一遍也很好。要么看视频都看一遍，要么看元印老人的书，把这一遍书看看。当然了，你在千座内你可以边修边看，至少要看一遍，我认为啊，我认为这个只是建议。但是它跟心中心的仪轨，心中心的仪轨要求的就是每天两个小时不间断，如是至少三年，这就是心中心的仪轨。其他的那些的就是我们的建议。黄布尺寸能盖住手就行呗，差不多吧，差不多吧，黄布的尺寸能盖住手，把那个手印挡住就可以了。是祈请元音老人法身来灌顶吗？当然了，这个是我祈请的，这个灌顶之前我会磕头，然后祈请元音老人法身给你们灌顶，不是我给你们灌顶，知道吧？会的，灌顶刚开始就会叫你们顶礼上师，恭敬顶礼上师三宝三拜，是的，是的。修千座之后也不能参加佛七啥的，修千座之后你可以去参加，你去吧。修千座之后你不满足，你愿意修什么法都可以去的，都可以去，你爱去什么去什么，别说你去参加佛七了，你去逛街也可以逛，哪有一个是不行啊，哪有那么多不行啊，都可以去，咋有那么多不行啊，修千座后能行咋不行啊。期间在家静默，他们找我去做核酸，好几个人电话轰炸，门敲了半天没下座了，就是像这种做核酸这个事儿可是大事儿啊。但是就这样也没耽误啊，也没耽误啊。还有那个，这说起来就过分了，不是一定要这样的，这是那个时候汶川地震，那师兄们在那个屋里头打坐，那哐哐的震把他从床上坐到震到地上了，他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就那也没事儿。这不是说的是提倡，不是提倡这样，真的发生大事了，你就去办去，回来再补做。但是一般的就这样，你就是硬不下做也没耽误啥。一千天内不能参加佛七啥的，那你可以参加心中心的七啊，我们现在正在打心中心的七呢，你可以参加心中心的七啊，心中心的七也很好啊。心中心就是佛心，佛心之精髓啊，心中心法，心中心法呀，心中心法也是佛七啊，只是它是念佛七，我们是心中心七。他念的是佛号，我们是修的是心中心法，这个也有期的，你可以参加这个呀。当然了当然了，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你们觉得佛念佛有佛期，坐禅有禅期，所以呢就央求祖师弄一个心中心的期，祖师慈悲就弄了心中心的期，祖师慈悲弄了心中心的期，心中心的期每天要做12个小时的。在这儿吃住大家是吃住在一块儿的，到时候有人叫啥也不操心，在这儿就是每天做三座，一座做四个小时，至少做28至少做七天，最多做28天，不能多做。有啊，也挺有意思的，你百座以后就可以参加了，百座以后在冬天，都是在冬天，佛期禅期也是在冬天，我们这是有规矩的，要在冬天立冬以后，现在我们就在呢。看看前面的那有哪些问题，你还有补充的问的，或者是大家还有什么都可以问。
喂，郭老师。
哎，你说。
郭老师您好。我是那个蒋开心老师推荐我过来。 然后我就是觉得这个确实是善根机缘成熟了，今天就非常决心的去那个在您这边参加这个灌顶。然后在这个之前呢，我就是有几个问题就跟您再确认一下，因为刚才听您的这个解答，包括前两天也听您这个答疑的那个录音啊，有些问题都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我就是再说一下。我了解到就是咱们这个心中心是从就是普贤菩萨传给那个大禹祖师的嘛，然后一直到这个元婴老人。所以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灌顶之后啊，因为在我心中哈，因为我确实也算是接触一点皮毛的佛法，其实也不是特别那个什么，但是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就是在我心目当中这个灌顶是非常神圣的一个仪式，之前之所以还是有一些，
当然了，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心里想，我说如果是我是百分之百对这个东西非常确认，而且我心中是觉得说这个元婴老人是我的根本上师哈，也到这种程度我才可以接受这个灌顶，否则的话我如果自己不确认，那我就是不会是轻易的去参加这个灌顶，是这个以前是这样认为的。然后后来我通过了解，然后这两天也通过您的这个讲解，我发现咱们这个心中心确实它还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一个这么一个法门，它其实并不是说哎，你学了我这个秘法然后你其他的你都不能接触哈，或者是都有矛盾啊，它是相当一个包容性的。然后我就想着就是在这一千天啊千座之内呢，我就一门深入，我非常赞成您说的这个一把火给它烧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我就想千座之内我就一门深入去修它啊，之后的问题就再说。因为我有的时候在网上不是也看那个杨宁老师的那个开示的有些视频嘛，我其实也蛮喜欢他的。我想我说我们这支是从普贤菩萨这个过来的，如果是看别的老师的视频，会不会心中说这个有没有什么冲突哈，或者有没有什么忠诚度的问题？但是我想着应该是没有，就像您说的是以我们这个为主，然后你去学别的东西，这个也并不矛盾还冲突。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你这个问题有两个问题，先说第二个问题吧。这个你要是修心中心，最好还是一门深入的看心中心的，最好一门深入的看心中心的。其他的这个呢，就是其他的这个看看能不能修心中心之后再看，或者你修完了一段心中心的之后再看。心中心有心中心的修行的一些诀窍啊，心中心修行的诀窍，我跟你这么说吧，在修百座的过程中，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心中心法，对于心中心祖师的开示有所了解了，那么在百座的时候，心中心还有这样一个诀窍，连心中心祖师的你都不要看，就乖乖的在这儿打坐结印持咒，然后呢你感受结印持咒对你的这个力量的改变，别的啥也不要想。因为咱们的想有的时候想错了呢，慎勿信如意，如意不可信，咱这个时候觉得好，过一段时间就不一定觉得好了呀。
对对 对, 对, 对，
万一咱想错了呢，对吧？咱现在没想错，咱就哦，这个跟那个一样，那个跟那个一样，就像古时候说儒释道也都是一样的，你说它有道理吗？你可能修你就认为这个不一定有道理了。所以说我认为就是最好在修这个法的时候一门深入，至少啊在百座的时候要一门深入，不求于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你说的那个跟我们说的法还是有不同的，我还是建议你看祖师的。当然了，如果你实在是要看他的我们也不反对，但是我还是建议你看祖师的。因为在我们这儿说的这个纯粹的心地上，没有那么去说这个身体啊，就是那个他那个着重的那个身体啊脉轮那一块的。元婴老人是有这么说，就是按照秘法来说的话呀，就是说明心见性这个这是可以打开中脉，但是这个中脉是无相的无形的，它是你的，就这么说吧，是你的心脉。但是我们理解的这个心呢，是觉得是那种心情，不是的，是心情背后的东西，是你根本上的东西。明心见性并不是你的心改变了，你知道吗？是你骨子里面，你的血液里面，你的骨髓改变了，是这样的。你的骨髓里面本来就是跟佛相契的，不跟佛相契才不正常的，那个折腾啊着相啊认假作真才是不正常的，守这个身体才是不正常的。当然了，你不守这个身体，你故意的浪费这个身体，那也是不正常的，是从这个角度，那个角度开的那个根本智慧，那不是身体的好坏，也不是这一生的好坏，这些东西的得失什么的都是一场梦幻泡影。就从根本上佛法只说这个，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在这个
回向里面是有说不求于果，但是你现在对于别的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吧，不多说，就是建议你是还是就是如果你喜欢这个元音老人的，你就是喜欢就是这个受这个蒋老师的推荐过来来学心中心呢，就是这种的，还是如果你学了心中心最好是一门深入的修心中心，至少要是实在做不到至少在百座内，就是这样，百座以后你再看可能
啊，这个完全可以做到。
第二个的话就是在修心的过程中切记观察身体，就是有的时候在打坐的时候观察这个身体气走到哪儿了，我的怎么脉轮要打开了什么什么的，如果这样的话元音老人就会说了，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总是守着这个，这就是在佛教中叫守着这个身体的，元音老人就说那要是这样的话弥勒下生来了也成不了道，还有这样就是这所房子啊，不能老守这所房子，我们的心比这个房子广阔的多的多的多，乃至于这个房子好坏都跟我们的心也不会造成妨碍，这样才好。当然了这个房子倒是能好一点，当然轻松一些这是好的，但是应该本来轻松，这个本来轻松跟任何的物质都没有关系，这种轻松不是做任何物质的奴隶，这样才好，所以到最后连佛法的奴隶也不能做啊，你要是总听我们说的好说的亲切那也不对的，
对，就是
佛法在这个地方
要打开我们每个人内心自己的那个自信，对，
佛法的在这个地方是很纯正的，它也不会说任何的物质的东西，包括身体它也是物质的东西，就是这么说吧，佛他是生病的，他是生病的，他病的时候也病的也挺那个的，尿血啊，便血啊，便血，背疼啊，走不动了。阿难说走到那棵树底下再休息休息，结果他没有走到，他就便血，但是一点都不影响。大家很难过，大家说，哎呀，你要是走了，我们怎么依孤你啊？我们靠着谁啊？你以后都走了，我们这么多人都痛失了依孤，怎么办呢？然后佛就笑了，佛说，我这生死啊，生生死死，生老病死，就像那个月亮。你看那个云彩盖那个月亮，一会儿云彩盖住月亮，一会儿云彩又走了，月亮就露出来了，月亮一会儿隐一会儿现，我这样一会儿隐一会儿现，这样视线生死已经视线了8000次了，在你来看一切是无常的苦的空的，在我这儿从来都是常乐我净的，这是佛去世的时候，这是佛圆寂的时候，大家对他痛哭的时候佛说的法身四德常乐我净，就是在这个时候说的，在他的身体已经败坏的不行了，他告诉大家的是常乐我净，是这样的，我们理解的那个心好啊，心态好啊，那个只是一点点，那个就是佛法的那个根本精神早就已经超越了那个心态，早就超越了那个所谓的自在，所谓的洒脱，他这个地方连洒脱自在都看不上，他是这样的自在，
根本的大自在，
对对对对对，你要想获得根本的大自在，最好一开始对于任何物质的东西都尽量的忽略，但是你虽然忽略它，你该做的也做，你比如说你有病你该看的去看，但是在做上的时候尽量的忽略它，就是为了得根本的大自在，得了根本的大自在别的也都不妨碍，现在我们在世间事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妨碍，各种各样的矛盾，
对，
如果得了这个根本的就是大自在，这世间的事儿，还有世间和出世间的事儿，乃至于佛法跟世间法它都不存在矛盾，就是像佛说的一切生产之业皆于实相不相违背，就是你干任何的事儿都跟佛法都不违背，但是我们现在世间的事儿还互相违背着呢，这个时候还是要实修啊，还是要实修，
对对对，这就是说实修的这个根本意义，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说就是你对于根本上师的这种崇敬，就是这个摇冠这个事儿啊，冠顶这个事儿啊，不要轻忽它，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啊，真的是很不容易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也别把这个想的就是一定要对元音老人升起啊这种信心，当你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个入处了，你明心见性，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个入处了，根本上的这个见解打开了，根本的这个智慧开启了，不动摇的时候你怎么都不动摇了，所谓的根本上师就是让你开悟的那个老师，他就是根本上师，你不到那儿多少都有一些怀疑，有一些怀疑不怕，你别把他就是这个神圣看得太高，一定要不怀疑，一定要多神圣，你不要，你只要你肯修你都可以灌顶，都可以修，至于你乃至于元音老人有的时候说的话你根本看不懂，你根本看不明白，你还怀疑着呢，你也可以灌顶也可以修，你别谤元音老人，别谤佛法就行了，这个心中心法怕的不是怀疑，
对对对，
怕的就是你不肯干，它是一种实干的，不是说了吗，普贤菩萨灌顶的，所以说就是、
哦、这个太好了、
至于对于人格的那种的对对对，至于对于人格的那一种的那种的相信啊什么的，就是元音老人多次说过依法不依人，不要把他就是这样的高推，不要把他这样的高推，依法不依人，你就好好的按照他的道理去说、去做，去先学着，等到你根本不移了，你才知道那个元音老人就是佛的化身，没有元音老人我们根本都不知道，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你，他对他的那个崇敬应该是发自内心自然生气的，
啊，对，
已经挣到了，是吧？
对对，在这个之前呢，就是过度的提高它，哎呀，我对它还没有信心，我不配冠顶，那不好，
哦、
那没有必要啊。
对对对，啊，您解释的非常清楚，谢谢您，郭老师。
是，
就是您刚刚说，就是我在座上的时候，这俩小时我只要手印不散，咒语不停，就是比如说旁边突然孩子突然就是比如说闯进来哈，跑到跟前来跟我说话，只要我就是不间断哈，我不理他。这个就不算那个打断，
对，
是吧？
是的，是的，对的，对的，只要你不理他就没事。
是是是。然后那个一会儿我们灌顶的时候，就是那个需要一炷香可以吗？还是必须得三炷？
如果有三炷到四炷，当然好，一炷也可以，不这么分别了，只要点香就好，好吧？
哦，行行，我这个香插就是一个孔。好，谢谢您，谢谢您。
那就一个。
嗯，好嘞，好嘞，多谢您了，郭老师。
好的，好的。修法的过程中可以应酬吗？这个应酬啊，喝酒吃肉之后吧，这个打坐起来比较艰难，喝酒吃肉对身体也不好。你们学过中医的应该知道啊，什么黄帝内经啊，说的那喝酒，那酒就相当于砒霜啊，喝酒不好啊，吃肉对身体不好啊，这些对身体不好啊。但是你要是迫不得已的，你这样，你打坐的时候也会很难受。虽然打坐很难受了，你喝了酒吃了肉，你就不配打坐了，你就不配修行了。那都把人都关到门外，大家都不配学佛了，还可以学，照样的学，但是你在打坐中会要多克服一些困难，你喝了酒吃了肉，你坐就坐不住，你尽量的少喝，尽量的能不吃是最好的，这就行了。你要是真的不应酬了，也就无非是少一点，被人嫌弃一点，但是时间长了大家也能理解。但是你不想这样，你就是那么凑合着，你可能打的时候会很艰难，会很艰难，尽量的避免是好的。如果实在避免不了，你自己克服这个困难啊。我认为你这个喝酒吃肉不是自己想吃，如果自己想吃还是改一改，喝酒吃肉都不是好的啊。如果自己想吃还是改一改，改一改这个毛病。如果不是自己想吃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自己看吧，反正是你就是喝酒吃肉，你做别说那吃点葱蒜什么的，你那没吃葱蒜的跟那吃了葱蒜打那一坐就显得艰难一些，有点扛不住啊，坐不住啊，那你也得坐下来。祖师讲的法也都是和心中心贯通的。有接受的，我是不想接受太多理，是不是会更好？你怕繁杂，就是心中心的祖师讲的，心中心的祖师讲的，你就是修心中心法，你就多看心中心的祖师，心中心的祖师他讲修行中碰到的问题，修行中容易出现的情况，这个修行的次第，修行的具体的要注意的什么。然后他也讲了我们的修行跟佛法怎么相联系，佛法的这个佛经里的道理怎么和我们自己身上的修行融会贯通。哎，在这一点啊，元音老人讲的惟妙惟肖，你应该看一看，你看看你就知道了。哎呀，我要不是看元音老人讲的法，我也不会来修心中心。那讲的太好了，你就不修心中心，你都觉得你好像疑问都少了很多，好像都没啥事儿了一样。元音老人讲法讲的特别有意思，你还是应该看一看。也就是这么说吧，你直接看佛经啊，你再比较一下，元音老人讲的法既符合佛经，又符合你自己的，特别的亲切，你知道吧？接地气儿，接地气儿，就能够跟你自己联系，是他自己亲证过来的。特别接地气儿，能接你的地气儿，应该看一看，应该看一看，就是这个。另外一个的话，其他的就法门的，在修这个法门的话，当然建议其他法门的最好少看，就是这一个。打坐能在床上吗？可以啊，打坐大部分人都在床上，因为他早上起来嘛，天天早上起来，那你先打坐，做完了再干其他的，这个很多的。我们根本就不论打坐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都可以打坐，什么地方都可以修行。以后的戒酒了。还是戒戒，还是戒戒。你要是有酒瘾呢、啊，有的时候一喝酒什么都忘了，那不好，那不好。还是戒戒好。供水还是灌顶的时候供水啊？灌顶的时候供水，念修法的时候念咒，用注意呼吸技术。哎呀，心中心法的力量可大了，心中心咒语的力量可大了。你去管呼吸啊，你去技术啊，一会儿就散了。心中心咒语的力量很大，你何必多加一个注意去呼吸呢？你何必多加一个注意去念咒，念去数数呢？这些都是多加的注意，不要多加这些注意，不要管呼吸，不要计数，你就只管念，你就只管念，只管念，只管念，乃至于你也不要注意是否得定，你也不应该注意这个，也就简单来说，你就像个傻子一样，只管念咒，没有念咒回到咒语上，就念咒，就念咒，其他的一切全部忽略，就这样，就这样，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精智，就是不知不觉你的人格就变了，不知不觉变得正常了，就是这。元音老人讲法的视频呀、啊，视频哪有啊？你就是心密之家的网站上有，其他的有，哎呀，现在正在建设中，现在正在建设中吧。 好像有一些什么什么的，我们的义工啊可能会告诉你，新密之家你搜索这个网站，还有一个黑龙江印心精舍的网站，你搜索一下看看能不能搜到。如果出差没有办法和同事住在一间房，打坐不影响吧？不影响，跟同事住在一间房，他看着电视，你打着坐，这都是常事，啥都不应该影响，不是吗？没有什么影响，就是有影响了，你也就是只管念你的咒吧，那也比不做要强啊，你不做了不就间断了吗？没有这些的啊，没有这些的，不理会他。不光是这样，二祖还说过呢，为什么要受他的影响呢？你念你的咒，二祖还说过呢，你那个打坐的时候开开门，让那个家里人来回进出，我这个还做不到呢，我打坐都关上门，二祖还让专门开门呢，就怕你总是觉得要受影响。管他呢，你念你的咒，外面的条件好坏都没有关系。另外一个，我们有个师兄，他住的那个地儿嘈杂的要命，卡拉 OK 天天叮叮咚咚的，也没有影响他正道啊，也可利落了，也可洒脱了。早上打坐需要先洗漱吗？你自己看，早上需要打坐。回答完毕。夫妻睡过的床也没事，能打坐的就是好地方。夫妻睡过，你就不配修心中心了，你就不配求解脱了，这样的人才更需要解脱。你别把这个两个就弄一块儿，有一个肮脏，有一个清洁，有一个清净，那个肮脏的就不配那个清净，不是的，越这样越需要修行。我们心中心法不是多高的法，我们心中心法就是给我们这些不怎么样的人才需要心中心法这么去修的啊，更应该修。心中心心密之家左上角点开两条横杠，里面有很多东西看的。想东想西太注意细枝末节了，是的是的，但是一般的人都难免，他为了这些事细枝末节啊都把他困住了，你认为是细枝末节，对他来说事事都是大事，都给他困住了，所以我们需要修行啊。我们修行就是虽然他是大事你也忽略他，其实这些事都是细枝末节，都是没事，就这么说吧，所有的事都是没事，但是这些事困在我们心里好久好久了，其实这些事全都是无事。那楞伽经上说了，佛就是无事人呐、啊，没事人多好啊。所以啊，想东想西，注意细节细枝末节，是我们所有学人的毛病，是我们所有学人的毛病。但是呢，你既然有这个毛病，也不害怕，只要你肯修，只要你肯修，你就是想东想西，注意细枝末节了也没事。你修着修着，这些东西突然呢，就有一天，哎，原来是没什么，原来没什么。我们修行的过程中就持咒，只要持咒就行了，就是有这些毛病。也正常，也正常。你想一下子把它断掉也不大可能。其实咱问的这些都属于细枝末节，你知道吗？都属于细枝末节，你还说不能告诉他是细枝末节，其实都属于细枝末节，都是没事的，都是没事的，都不应该成为咱们心里的负担。修吧，修吧，喝点药洒可以吗？喝点药洒可以吗？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老师他说喝点药酒
啊，这个如果是这个酒啊，如果是。这个酒是药，那就不属于酒啊。医生给你开的这个它属于是药，它不是酒，这个就是在出家的戒律里面它也不犯戒的。但是我跟你说，你就是喝了这些东西什么的，你可能身体上会有一点那个，你就是看病吧，医生给你的处方你该吃的就吃，那个不属于犯戒。只打千座不参加一次打七打九，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只打千座不参加一次打七打九也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呢，实际上你在千座内你多用用功也不是坏事儿。就是这么说吧，多走点脚力也不是坏事儿。就是千座，就是按照这个做了千座，这个是必须的。剩下来的你根据自己的情况，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我们认为能够加加座，能够打打七、打打九是好的。但是你就是你不打，你参一次不参加也可以的，也可以的。问题是你不参加，你去忙别的干啥呢？别的有什么那么有意思啊？还是那么紧急啊？还是怎么样啊？那么紧急的你赶就能做好它，还是怎么样啊？每周都有灌顶吗？风控在家，今天没有买上香。你今天想灌顶的话，你就是现在在的话，只要你虔诚的祈请也可以，也可以。一方面不要轻忽这个灌顶，另一方面的话，你确实风控在家，今天没有买上香，那你灌了也就灌吧。哎呀，就是没有香也可以灌。当然了，你如果这一周能够解封，你下一次买了香，那更好了，那就下一次灌。你先修六字明，不差这一个礼拜。一定要严格吃全素吗？刚才说了，刚才回答这个问题了，能吃全素当然最好。吃全素这个问题不是因为吃全素容易见性，不是的，不是的，绝不是这样的，绝不是这样的。那要是这样的话，藏密的那些人不具备这些物质条件，他就见不了性吗？见性开悟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为了让我们摆脱这个物质客观条件的束缚的，知道吧？所以说，这一切的客观条件都不是成道的必要条件。 都不是成道的必要条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藏密那些大德，他吃肉他就不能够开悟见性了，他就不能够成道了，他可以的，他可以的。但是吃素他就容易打坐，就清净，就是容易这个打坐就是轻松一些，这是这一个。这个并不是重要的。佛提倡吃素是因为佛教的本怀啊，是因为这个肉啊它是众生啊，这是众生啊，众生就像是佛的孩子一样，佛就只有一个孩子，就像我们家里的独生子女一样，佛就只有这一个孩子，这一个孩子就是指的众生，一切众生就是佛的那唯一的孩子，他怎么能吃孩子的肉呢？这是佛的这个慈悲的本怀。这个众生这个灵性他当下一转都可以成佛，都可以本来是佛的。你就是从这个角度，就是菩萨慈悲不忍食众生肉，是从这个角度，这是出于佛法的情怀。赞就是说的提倡吃素，提倡吃素。至于严格全素，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个条件。如果你有这个条件可以，没有这个条件的话，随缘是斋，蔬食是斋，随缘是素。蔬食是斋，就是蔬菜啊那些的是斋，随缘是素。现在也还可以参加灌顶吗？有经，有经书就等于佛像，有香就可以，现在也可以参加灌顶的，可以的。一会儿没有问题了就可以参加灌顶。对的，是的，是的，是的。当然了，你自己特别爱吃肉，你还是改一改。佛经就是等于佛像了。一会儿灌顶需要做什么？上点香、上水，还需要做什么？我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就行了。就是给佛磕个头啊，什么就是这些啊。点香到时候再点，现在不用点。灌顶要以什么心态比较相应呢？哎呀，你想太多了。你就是觉得心中心法很好，你希望修心中心法，你就直接的灌顶这就行。你别这么多加东西，别这么多加东西。你是主人啊，你是主人，佛法是为你服务的，你是主人，别这么这不用这么想。要是非要说比较相应，就是你虔诚的，就是愿意学这个法，这就行了。你虔诚的愿意学这个法，这就行了。从今天灌顶以后，明天就要打坐吗？还是要学会咒语跟手印才能够打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如果就是对于打心中心法，修心中心法，每天连续的两个小时，你要是实在还没有这个决心的话，你可以先修六字明，你以后再修心中心就不用再参加灌顶了，这是这样。第三个就是说的是你灌顶以后，你就是好好的学心中心法，好好的开始修，越早修越好啊。你早修了也不妨碍啊，也不妨碍，不妨碍什么。五点准时不一定，一般的灌顶啊是这样的，我们大家就是再聊一聊，聊一聊，大家没有疑惑了，没有问题了就灌顶，说不准，只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说，大约是在五点，就是两个小时大约就聊的比较聊，容易聊得透，是这样的。以前吃了两三年素，后面胃总是饿，胃受不了，又开始吃荤了。你到时候你修行就知道了，你可能你打坐了就不一定那个什么了，就不一定你打坐了不一定就是说的是胃受不了，不一定的。你打坐了，你可能吃了肉，你的胃受不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的是这个，为什么别人能受得了的？你大体上还是但怕身体不好，你可能是怕身体不好，实际上吃素也不一定身体不好。佛教是提倡吃素，但是呢没有说你吃荤了你就没有资格修心中心，不会的，不会这样的。但是确实有很多师兄他修了心中心他可能不大容易吃肉了，即便是他修了心中心他不大想吃肉了，他吃不下肉了，也不代表着他正道。正道不代表着，有的人说身体好了，脉轮通了，是不是正道了？正道以后身体会好，脉轮会通。有的人说是正道了以后会不会就不想吃肉了，不想抽烟了，不想喝酒了。有的人说正道以后会不会就怎么怎么样了，怎么怎么样了，他总是有一个固定的相，正道之后就是不受任何相的束缚，哪样的相都是正道的相，也有自在洒脱的相，也有那个受苦的相，对他来说全都是自在洒脱，全都是没事儿，全都是没事儿，不是咱们想象的那么狭隘的。迁坐计数嘛，迁坐一般都是做三到四年，至少做三到四年，就这样，就后面就是按年算了，还没下班回家，每天计数嘛。你算年数嘛，算年数，一般是算年数，每做三到四年，后面都是算年数了，刚开始可能算天数。吃素不能多吃水果蔬菜，要吃五谷杂粮啥的。必须要灌顶才能修六字大明咒，不需要灌顶。
六字大明咒不需要灌顶，你可以直接修。实际上六字大明咒也是应按理说是应该灌顶才能修的，按照我们的传承。但是呢我们二祖啊在很久以前已经自己设了一个坛普灌了，就是一切众生都已经给一切众生灌过顶了。你修了六字明就等于受了二祖的这个六字大明咒的普灌，就是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的修了，不用再灌顶了。你修心中心需要灌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是就是觉得你将来有可能修心中心，但是现在一时半会儿可能修不了，那你也可以先灌顶，等时条件具足了再修心中心。但是我还是建议越早修心中心越好。心中心跟六字大明咒应该怎么取舍？就是心中心的法里面最重要的法就是心中心的这个迁坐的这个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六字大明咒这个修法是什么时候用呢？当你不具备灌顶的条件的时候，你还不能够得到这个师承灌顶的时候，第一个，这个时候可以修六字大明咒。第二个，你对心中心法还没有信心，你想尝试尝试这个味道，这种情况可以修六字大明咒。第三个，就是你对心中心法能不能修完它，就是还是其实还是第二个，就是说的你还不大有信心，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先修六字大明咒，因为心中心法不尝试，你要修就修三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修心中心法你都可以直接修，也不需要修六字大明咒。你要是实在不具备条件，或者你对修心中心法还没有信心，你就先修六字大明咒，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我还想说，就是心中心法跟六字大明咒比起来，利用各有侧重面。六字大明咒可能你的身体会感觉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好转的趋向，这是六字大明咒比较明显的。但是修心中心法它是根本上断除烦恼。修心中心法它每一天都在变化，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它修完了百座，有的时候就有点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它的那个利用就是断除烦恼跟疑惑的利用，那个利用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地方元音老人也说过，那就是修心中心法比六字大明咒的利用要大得多得多，效果要大得多得多，就是从这个角度。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修这个心中心法，是这样的。
你在译名学习应该也是心中心法的传承。我不了解这个译名，我不太了解这个译名，不太了解，不清楚。心中心法就是心中心法，没有听说过心中心法有另外一个就是名字叫做译名，没有听说过。可以早上心中心，晚上六字名吗？你修了心中心你就知道了，修了心中心也许那个时候的话你就心里头就是并不觉得欠缺什么，那样的话就不用晚上做六字明了。你正常的去干活怎么不是修行了？正常的去走路吃饭怎么不是修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要是不知足，你可以早上心中心，晚上心中心啊，也可以啊，也很好啊，一门深入比较好。对于心中心法有信心，对于元音老人非常有信心，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个很好，对于心中心法有信心，对于元音老人非常有信心，非常好。但是我们的信心就落实在行动上，你就先修吧，不说别的了，别的也不考虑太多，先修，先修，就是信心体现在哪儿啊？体现在行持上，体现在实修上，就这样先修，先修，其他的就是这么说吧，哪怕你有怀疑，没有信心，也可以的，也可以的，也可以先修，修着修着就看懂了，就有信心了，这也可以。我们这个法门强调的是行，行动的行，并不是特别的强调信。念佛法门就强调信，信愿行，我们强调的就是行，实干，实干。有的时候存疑也可以的，也可以的。我们有一个师兄，他就是他对齐老师怀疑啊，他怀疑我没事儿。后来他怀疑齐老师，我说你怀疑齐老师，你为什么去接受灌顶了呢？他说他信元音老人，他知道元音老人，他觉得元音老人是开悟的。那他接受了齐老师的灌顶，但是他实际上他对齐老师他是怀疑的。我说那也行，那也行，他就这样修修修修修，哎，有一天他就忏悔了，忏悔了，知道自己那以前的怀疑不对，忏悔了，也没有影响啊。现在那人也挺洒脱的，怀疑不怕，只要你肯修，要一枪头做完两个小时吗？一口气儿做两个小时，一气呵成两个小时，一气呵成做完三年，不可以分成两段。就像是烧水，你早上烧一段，晚上烧一段，完了完了，你晚上就得重新烧，一口气儿烧完它，烧开它，每天做两个小时，然后一口气儿做三到四年就完事儿了。如果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是可以提前开始的，但是一般有问题了，都尽量的答一答，答一答，大家少一点顾虑，少一点疑惑，修起来就更方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以后可能工作忙啊，生活忙啊，你也没空问了，你这一次问完他，以后都没空问了，只管修也是可以的呀。一千天没有三年吧，还有那个百座，你就修三年吧，你就修三年吧，别那么算了，就修三年吧，三到四年。 吃的不怎么饱，可以马上打坐吗？你要是有一天呢，那迫不得已啦，就是你再不马上打坐，可能又有别的事弄不了了，那也只好这样做了。一般情况下，就是吃完饭要一到两个小时再做。这都说的是一般情况，偶尔特殊情况的什么的，那你就是那也得保证做呀。你要是不做了，你可能今天没机会做了，那你就先保证做吧。这个也回答完了。手印好学吗？以什么方式学？手印呢，法本上有文字描述，法本上还有图。心中心法本，这个法本上有文字描述还有图，这是这一个。这个文字描述就是从佛经上直接摘录下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也会发给师兄们截的手印的视频，还有元音老人有一个视频，他会给你说明那个在那个密码呀，在那里头你打开你仔细的翻。第三个，元音老人截手印的那个图片也会发给你，有这几个。但是主要的就是你自己要看着法本上的文字，你自己截，截了之后你对照那个图，然后你有不明白的你可以问我们这个义工师兄，有那个企业微信也有义工师兄啊，还有那个孙斌啊等等的，还这个梅林啊、淡泊呀、啊、等等等等，赵静啊这些，你就去问他们，你问他们，他们就是你别担心，就是别截错，你要是担心截错，你最好还是对一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很赞成你们有机会当面再去灌顶，到时候对对手印，手印别错。打坐的时候会定闹钟提醒时间吗？会的，我们打坐都是定闹钟提醒时间，但是一般的话定好闹钟，别看这个表，到点没有啊？到点没有，你定好，你定准定好，然后你就别看它，你就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如果时间不到就只管念咒，就是没到时闹钟不响就只管念咒，念咒念咒，念到闹钟响了为止。所以这个心中心的打坐没有任何技巧可言，就是你念咒念咒，时间不到继续念咒，念到闹钟响为止，就这样就做完了两个小时，没有任何技巧，主要是看你肯不肯挤出时间来修两个小时，是这样的。灌顶时间很短，灌顶时间十分钟就结束了。念咒心动嘴不动行吧？念咒一般来说呀，时间长了呀，它就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的比较多见呢？就是这个嘴唇微动不出声，是这样的。实际上念咒啊，不是心念耳闻，是心念心闻。你心里头在念咒，你知道自己在念咒，心里头在过这个咒语，这就可以了。但是一般是嘴唇微动，这样比较轻松。它对那个速度有要求，是一分钟十到十二遍，就是它就是比较轻松的，都是就是嘴唇微动不出声。但是这个技巧不重要，最关键的是你心里头过的是咒语，你心里照顾的是咒语，而不是其他。所以说你刚开始的时候，至于这个嘴唇动不动啊，不是重要的事儿，你只要你心里照顾咒语，你能念咒都行。时间长了，到时候再说那一种的，那一种的就是比较节省啊，比较节省体力精力。你要是嘴唇一直不动的话，心里头动那是伤血。你要是只动嘴唇，这你要是出声，就是这个出声的话，它又伤气。不过一般这两个小时没什么大问题，不涉及到这些。你要是打坐打的时间很长，涉及到，就一般涉及不到。念咒就是不要照顾嘴唇，简单来说，你就只管念，没有这么多事儿，只要你心里头念了就行啊。对，只要你心里念就行。有的时候出声也能辅助念，有的时候默念也能辅助念。你比如说你快要睡着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出声啊，大声念咒，跟昏沉做斗争，这个时候是可以出声的。念咒语的时候意识在哪里？意识在咒语上，就是你的意识就是过的是咒语，而不是用来干别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考虑意识在哪里。就像你打字的时候，你打这个字的时候，你的意识在哪里？你考虑了吗？你没有考虑，但是你的字儿打出来了。念咒就是直接念咒，不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意识在哪里，这是第一个。咒语从哪里来呀？如果你太注意身体的话，就会告诉你咒语在身体之外。如果你不是特别注意身体，你只注意咒语啊，你就直接注意咒语，你不要考虑咒语从哪里来，不要考虑这个问题，好吗？回答完毕。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始打坐由自己个人决定，不光说什么时候开始打坐，信不信佛，愿不愿意学佛，也都是由你自己决定的呀。怎么可能什么事儿由别人决定？都应该，所有的事儿都应该由你自己决定。我们只是给建议，我们的建议当然是越早越好，但是不具有强迫性啊。都应该由你自己决定，跟谁学，学什么，学佛法还是学其他，信佛法还是信其他，都应该由你自己决定。我们说的都是供参考的，你是主人。但是我们的建议当然是越早越好啊。金刚持叫金刚持，持是就像是拿着东西的那种宝持，叫金刚持，不是金刚颂。对，答对了。你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开始打坐。你比如说你觉得有的事很重要，你要处理完，这也可以的。 但是实际上没有啥事是重要的。但是你想处理完某些事再开始打坐也可以，也无可厚非。要按我们来说，啥事特别重要，你要给他处理完了才能打坐。比如说我工作太忙，我要退休，我退休了再来打，行，不是这么回事的。工作越忙越应该打，你的事越多越应该打，你的个人问题越重大你越应该打。因为他怎么就成了你的重大的问题，他怎么样就给你造成了压力，他怎么样就让你有焦虑了，你越这样你就越应该早打。当然我们说的只是建议，还是由你决定。不光是这个，以后啊什么事都应该由你个人决定，啥事都不应该就是那个，就是说就是这么说吧，我们跟就是那个开悟明心见性的就是这样的，他跟佛子的他跟佛法他也是不谋而合的，他并不是攀缘要跟佛法合的，他攀缘跟佛法合证明他还需要修正。修正到后面就是本来就是佛，这个地方你不用攀缘，它是不谋而合的，是应该这样的。那个时候脚跟站稳了，人家说心中心法是个不好的法，你这个不算明心见性，你这些东西来说对你都没有妨碍，你都不会就是由别人牵着鼻子走，你也不会活在别人的嘴巴里，那样才行，不会活在别人的嘴巴里，也不会活在外面的境界，也不会依靠外面的境界，也不会依靠自己身体的好坏，那样才行。那样的一种的独立自主，那样的一种的大自在，独立自主到也没有一个自己啊，那是大自在。多看看佛经吧，佛经的这个味道，现在的人可能看佛经少，其实你看看佛经的那个金刚经啊心经啊就很好，也不用看太复杂的，包括六祖坛经都是很好的经。嘴唇动不出声，哎，对对对对对啊，你这个东西嘴唇动不出声是最好的。如果你刚开始觉得这样很难，你就别考虑了，你就只管念，你只管你的心里头念，其他的技巧都不考虑也好，也是好的。关键是要学会咒语跟手印，灌顶的话会教一下，灌完了顶之后那个法本上会有，会学会的。打坐的过程中至始至终念一个咒，对的对的，打坐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就念那个心中心的咒语，但是它的手印有六个，这六个是有次第的，元音老人有说过，第一个手印第二个手印各有利用，利用不同，每个手印修八天，六八四十八天，这叫一轮，然后再修一轮，两轮修完了之后永世不堕三恶道，两轮以后一天二印六天四印一直修下去，说修到千座圆满。能再发一遍灌顶流程图吗？我也不知道这个灌顶流程图在哪儿。梅林拍了。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供水直接接的自来水凉水就行吧。行行。有这张图一会儿可以摆放直接用。嗯，不行了。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上麦也可以或者打字。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们都是师兄弟。将来你学了佛法，人家问你问题你也会回答的。这都是佛子的本分，不要在这儿不考虑个人的问题啊！看看还有什么了没有？咒语跟手印灌顶以后再发视频教材吧。是的，是的，灌了顶之后才能告诉你，不灌顶不能告诉你。是的，是的，嗯，我们心中心法并没有任何的秘密，只有这个修的具体的修行方法，具体的咒语怎么念呢？手印怎么结呀？这个需要灌顶了告诉你。任何人不灌顶了之后，他没灌顶，你也不能告诉他。你知道了之后，他不灌顶，你也不能告诉他。只有这一点儿，有这一个规矩，其他的这些法义啊，元音老人讲法的这些啊，大家都可以给亲戚朋友看，都没有事，没有什么秘密，没有什么秘密，主要就是具体的修法，咒语跟手印，这个只能够灌顶的人才能看。其他的，你有亲戚朋友想学想修啊，加到我们的群里面都是可以的。同时需要上师像和佛像是吗？能够同时有最好，如果没有的话两者有一个也可以的。平时家里也是摆上佛像水果供奉吗？不懂。平时家里有佛像水果供奉也很好啊，没有的话也不妨碍你修心中心法，也不妨碍你修心中心法，但是你摆上它了，你每天想着向它学习也不是坏事啊。没有这种的一定摆呀，一定不摆的，没有的，没有的。佛法还是最关键的是心啊，还是心，就这么说吧，佛法只是心，其他的呢可能有助于你的心的那就可以用，其他的法有助于你这个心就可以用，但是佛法关键的还是修心。我们修的这个就是你本自具足啊，这个佛性啊，这个本来的这个根本智慧是你本自具足的，是要开启这个本来的智慧的。家里有佛像灌顶的时候如何观想？不用观想，让你磕头你磕头就行了，不用观想啊。观想你要是非要观想，我怕说多了你发挥，说多了你发挥，不用观想，不用观，虔诚的跪到那儿就行了。不懂就问，灌顶是啥意思？修心中心法就是你想修心中心法需要灌顶，不灌顶不能告诉你心中心的具体的修法，
其他的那些意思啊，反正有一些吉祥啊，种菩提种子啊这一类的就不多说了。灌顶在以前的时候啊，在这个印度啊，是国王要登基了，就给这个国王的头上洒水洒净，然后祝福他，有一个祝福，最早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么佛法就用过来了，佛法用过来了，就是灌顶，它有很多的很多很多种意义啊，什么什么灌顶，什么什么灌顶啊，就给你种这个菩提种子吧，总是好事儿。但是在心中心这儿其实特别的简单实在，就是你想修心中心法，你需要灌顶才能告诉你，你不修心中心法，你可以暂时不灌顶啊，我看也没什么。虽然灌顶是很好的，这个你可以查一下具体的有说法。今天没有水果，佛像、水、香这三样具足就可以，没有水果不影响灌顶，还得先灌顶后再熟一些咒语跟手印，等练熟了再开始。对的对的，熟悉咒语跟手印，等练熟了再开始。这个练熟啊，咒语要会背，这个手印六个手印，有的人说要把六个手印都练熟，你要是急你就可以先结会第一个手印，你就可以上，我看也没有关系。早上已经供水在佛前了，那也就可以了。灌顶需要再准备一杯水吗？不用不用，那一杯水就行。家里有贴的那种佛像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的，随便随便，你说灌完了顶水可以喝吗？祖师也没有说可以喝，也没有说不可以喝，祖师也没有说这个水是啥水。你就像刚才那个人，他说他用自来水了，就搁到那儿了，你说可以喝吗？好像自来水也不大可以喝。这个跟每个人说的各不一样，各不一样，因人而异吧，因人而异。他说用自来水可以灌顶吗？我说可以。你说水可以喝吗？我说可以。这两个一等同，你喝自来水拉肚子你别怨我。没有这么多啊，没有这么多讲究啊，你自己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没有说不能喝，也没有说不能是自来水，你自己因人而异吧。你想喝它，你就别用自来水了。要我说，就这么简单，这不就行了吗？别用那种很烫的水，你要用那种很烫的水，特别烫特别烫的水。水是用来拿灌拿来灌顶，你要那种特别烫特别烫的水，你蘸了之后你就烫拿不住它。行好。别用开水，别用那种特别烫的那种开水。你想要找啥？
里面太久给人烫头。
那边隔壁那个地方的最里面那个屋子里面有一个工具房，你知道不？就是那边的那个走廊里面最里头那个屋子有个插销，你打开里面各种工具，你去找找。没有任何佛像，没有佛像，用任何一本佛经也可以的，可以的。灌顶是不是和佛法皈依是一个意思？灌顶的时候会教给你念四皈依，会的，会教给你念四皈依，但是它不是完全跟佛法的皈依是一个意思。它除了皈依之外，它还教给你心中心具体的修法，咒语啊，手印啊，在灌完了顶，就是灌顶就相当于把心中心法正式的授予给你了。这以前也讲过，为什么心中心法会有灌顶这个以前也讲过。一个是经典的依据，另外一个我们大禹祖师有这个传承，所以我们有灌顶。这个灌顶并不是一个尊卑之分，它就是有这个传承，有经典的依据，通过这个灌顶就把这个法正式的授予你了。要讲起来的话有这个渊源，要是以前的答疑能把这些片段都录下来可能会好一些，这都是单个单个的问题，但是在这不大想重复了。要说起来这个渊源可能又要说至少五分钟，还说吗？灌顶以后的水什么时候能喝，或者倒供过的水果多久？随便，没有任何的说法，祖师没规定的，咱们不加这些事儿，就是不把它当成一个定式，把它当成一个定式麻烦啊！不回答我都忽略过去了，你自己愿意怎么样都好。黄布请的话也有一个法物流通，香用什么可以代替？香最好就是香，一会儿灌顶的时候再放水。香要燃完吗？香就是灌顶的时候再烧香。你方便买吗？你如果方便买的话，你下一次灌顶就可以。如果你是实在风控住了，你就是也不大可能在短期内买到香了，那么还有其他的方法代替。你看你是哪一种情况呢？你是能出来买呢，还是说的是被风控住了？最近出不去，那算了，没买下香就这样吧，那就不用香了。你虔诚的祈请，心香一半，你心里想着点了一炷香，这就行了。可以，实在没有香的情况下再用艾条代替。你如果有香的情况下，或者你还具备条件能出来买香，你别着急。你就是我们这个灌顶啊，一到两个星期一次，你别着急，你下一次灌也可以。
可以啊，那就用艾条代替香吧。有的风控呢确实有这种情况，风控在家只有艾条，只有这个蚊香，那就是不得已了，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以。如果有条件买香，你就稍微等一等，你就这一次没有撞住了，你就下一次准备好了再来灌。不要了不要了，艾条点四支，那你的屋里头乌烟瘴气的还行啦。过年用的香草草香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过年用的草香就可以供佛的，过年用的草香不就是用来供老天爷的吗？供老天爷的供供佛不是挺好的吗？没关系，艾条点一个，你可别点四个了，你点四个你这家里头还行吗？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什么想问的。灌顶之前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就先说一下，我再啰嗦一下说几个问题。为什么要灌顶？刚才就是大家没有问，我也没有说，我还是再说一遍吧。四根香是并排吗？哎呀，四根香就行了，并排也好，不并排也好，不多说了啊。这个我们大禹祖师啊，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东林寺走波州三昧，波州三昧就是要念佛，这个念佛的时候啊不能停，一直念不能停，念的走不动了，一直走着念，走不动了就在地上爬，爬不动了就在地上滚，就这样念佛，累及生病，感得普贤菩萨现身，普贤菩萨就说，就是你这么吃苦啊非常的好，但是不是每个众生都受得了你这样的苦啊，就只有这样吃苦才能成道，那一般人受不了这个苦不就成不了道了吗？所以普贤菩萨就说，我就是给你传授这个心中心法，你出关以后啊，去大藏经里找到这个法，把这个法修完了之后，你就是把这个法弘开它，然后呢就给他灌顶传授了他心中心法。大禹祖师出了关以后，果然在大藏经里找到了这个经典，然后我们大禹祖师就是我们的心中心的第一代祖师初祖，他开创了心中心法，我们大禹祖师就找到了这个经典，果然有心中心的修法，跟普贤菩萨他定中感得普贤菩萨灌顶传给他的一模一样，然后他就按照这个经典上的佛经里面的这个佛心经的这个修法，在山上闭关修了七年，修完了七年以后，他下山把这个法弘开了，弘开以后他把这个法传给了二祖王香禄上师，二祖又传给了三祖元音老人，齐老师就是元音老人下面的弟子，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在修法的时候老人已经圆寂了，我就是跟着齐老师学的，当然齐老师跟老人在我这是无二无别的啊，就是齐老师说我们共尊元音老人为根本上师，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这个灌顶，为什么要灌顶，因为我们大禹祖师最开始就是感得普贤菩萨现身给他灌顶才传授的心中心法，所以我们到现在都有这个灌顶的仪式在传授给你，秘法就是这样的，秘法它需要人和人之间这种口耳相传的这种传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佛心经里面呢提到过这个法，佛心经就是说末法时代众这个十方如火，众生莫尽，五阴炽盛啊，众生十方如火，就是大家说很热情啊，很快速啊，就是什么什么的，其实这个是个火宅啊，是个火宅啊，干什么事都要大快这个快进，大进快干，实际上这是五阴炽盛啊，烦恼也重，事儿也多，这个要顾虑的东西也多，速度也要快，人口也越来越多，实际上这都是五阴炽盛的表现，就是人生八苦，其中的这个五阴炽盛苦，就是在末法时代的众生力都体现的是比较明显的，特别特别的忙碌，这个时候其他的法就没有这个力量了，佛就说了，这个时候唯如来心中心能救，佛是说了你们有什么办法呀，那菩萨们就说有大慈悲，有大威德，有大神通，佛说这些法都不行，到了末法时代的就是这个时候的众生啊，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所以佛就传了这个心中心法，传了这个心中心法，就是给大家传了这个心中心法给大家，就说了，就是然后大家说哦，这心中心法这么好，这个有没有修过心中心法的给我们看一看，他修完了之后什么样，增强我们的信心呢？佛说有啊，佛说了之后就从四面八方天上地下就涌出来了很多诸佛菩萨，各带着自己的眷属，热热闹闹的就来了，这些人全都是修心中心法成就的，连佛他自己也说呀，自己就是修心中心法成就的，佛是这么说的，我从第四印，就是我们心中心法有个第四印呢，第四印是如来母印，母亲的母，就是从这里可以生出来如来，在说到第四印的时候佛就说过，我从此处生更不从别处生，然后佛就示现了，就是佛一召唤这些修心中心法成就的这些诸佛菩萨都出来了，结果出来了其中就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没有那些眷属簇拥着，
这些大众听法的大众就问了，就说：“哎呀，人家别人修新中心法都这样的，这很威风、很热闹的，这是你怎么也是修新中心法的呀？”然后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弟子啊？然后呢，他就一指大家说：“你们都是我的弟子。”他这一指大家，这个在场的那些菩萨们都不知不觉的就迷茫了，不知不觉的怎么也不听使唤了，就不知不觉的给这个小孩就是礼拜磕头。然后佛就说了：“佛说这个小孩啊，就是他是叫雪山童子吧？这个就是当时的就光明童子，就是这个佛说，当时我在修新中心法的时候，是在雪山上修新中心法。这个光明童子这个小孩，他就看见我在修了，他就偷偷的学这个法，偷偷的学着修，他自己不吭声的在那修。修完了之后还想射受我，还想跟我比试。后来就是被降服了。然后佛就说，你看看，就这个小孩，他是道法修的呀，就是他偷偷的没跟我说他道这个法修的，尚且如此，就是他说你们都是我的弟子，你们都迷茫的就全部都向他不知不觉的向他礼拜，就是道法尚且有这样的作用，何况正受呢？就是这个小孩还是道法修的新中心，就有这么大的力量，何况正受呢？所以你们现在的灌顶啊，就是通过灌顶这个，就是把新中心这个法正式的交给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仪式。这个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新中心法要灌顶，这是这一个我要说的问题。第二个要说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新中心法呀，就是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口耳相传的这个法，你要出去迈开脚去求这个法。只要你迈开脚求这个法，不需要任何的钱，不需要感谢任何的人，就应该得到这个法。但是你必须要出门迈脚去求，知道吧？现在由于摇冠就是那原因，特殊不得已才摇冠的。你们就是要跟当面灌顶是一样的，要珍惜这个法，要珍惜这个法，要郑重啊，要珍惜这个法是非常难得的。就齐老师都说过，他这一生摇冠的人都没有超过两三个。到现在咱们是哗啦哗啦的就灌了，这是有特殊情况，也问过老师了，老师也许可了。所以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摇灌就等于当面灌，你先摇灌了先修，以后有机会了当面再补灌，哪怕你修完了三年以后有机会了再补灌也可以，要不然的话这耗耗耗不知道耗到什么时候了。这是这一点我要说的。第四个就是说的是大家在修法或者是在佛法想了解什么，你不要担心，你就多问没有关系。我们这些我包括其他的修完了新中心的这些师兄能回答的都愿意回答，有的时候回答的不一定好听，但是一般都会有回答的。你别担心，你别害怕，你别顾虑。自己是不是穷就没有资格问，自己没有学过佛法就没有资格问，自己身体不好就没有资格问，没有这些的。佛法这个事儿是为你服务的，就是在解脱道跟前没有任何的条件，不存在任何的高下，你有问题你就尽管问。包括这个手印你拿不准了你就问，把手印要认真的看法本对照，尤其是第四印要结对它，要不然的话你修的万一手印结错了就可惜了。就这几个是啰啰嗦嗦说的，为什么要啰啰嗦嗦的说，就是根据以前摇冠的这些情况说，就啰啰嗦嗦说这么多，其他的我没有什么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这个就有点啰嗦了，这本来不应该说这些啰嗦的。如果没有问题了就可以考虑灌顶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我们等一到两分钟，你可以上麦，你可以文字打，还有什么顾虑啊？对新中心法，对于佛法还有什么顾虑，还有什么疑惑拿不准的，没有的话我们就准备灌顶。我先下麦，一会儿我用其他的这个手机上，然后呢就会录像，我会就是有视频给大家看。其他的注意事项那个管理员梅林啊淡泊呀、啊、他们会跟你说。我先下麦了，我应该是3到3分钟以后再上、嗯、然后大家也准备一下。
现在答疑已经结束了，就是剩下的时间我们要开始灌顶了，请不灌顶的师兄先退出会议室。